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53课，主题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爱以及耶路撒冷的将来。经文的范围在以赛亚书的54章1到17节。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大段经文的概论。这一段经文的核心信息从仆人的受苦转向神对他的百姓的荣耀救赎计划，可以分成以下的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仆人的受苦跟锡安的荣耀。以赛亚书第54章承接了前面一章仆人的悲伤与痛苦，将焦点转移到他的受苦所带来的荣耀救赎。神将耶路撒冷，也就是锡安，比作一位曾经被离弃的妻子。这位妇人虽然一度被羞辱，但是在54章里面被恢复到一个荣耀的地位。这不是一个事后想起的计划，而是神早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定下的救恩蓝图。第二点，没有孩子的妇人跟被扩展的居所。以赛亚书的54章1到5节详细阐述了神对锡安的应许。这位曾经没有孩子的妇人现在被告知说他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了，因为他的后裔将会比那些有丈夫的儿女还要更多。这预示着一个巨大的属灵的后裔群体，他必须扩大居所，因为他的儿女将会充满大地，并且透过属灵的征服来得国为业，而不是借由军事的力量。这也呼应了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27节里面引用这一节经文，就是引用以赛亚书的54章1节对撒拉跟夏甲的一个预言，表明这些儿女是按属灵的应许而生的，而不是肉体的后裔。第三点，永远的慈爱跟坚定的盟约。神应许他的百姓将不再纪念幼年的羞辱，因为以赛亚书的54章第5节说，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尽管神曾经因为百姓的恶行而短暂的离弃他们，但是这段时间跟他永远的慈爱相比只是短暂的。如同神应许挪亚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神也应许他的平安之约也不迁移，保证真正的百姓不会被毁灭。这一份立基于仆人宝血的约比山岭更为稳固。再来是第四点，新耶路撒冷的荣耀跟神的护佑。经文用生动的意象描绘了新耶路撒冷的荣耀，所以在以赛亚书54章11到12节提到了这座城将以蓝宝石等等的根基和各种宝石的建造，象征着它的永恒荣美和乐园的恢复。这不仅是指百姓从巴比伦归回的希望，更加是指向了启示录21章9节里面未来天上的耶路撒冷。这座城里的百姓将会因为公义而得坚立，并且享受平安，因为神将会成为他们的保护者。神应许在未来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因为所有的武器都将在神的掌管下归于无用。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经文的解析。首先我们要先来看以赛亚书的54章1到3节。经文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 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以赛亚书的54章1到3节是一段充满希望跟应许的经文，他用生动的比喻描绘了神对他的子民的拯救跟复兴。这段经文的含义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就是对以色列民族的预言以及对新约教会的应用。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下面3点来说明。第一点，荒凉的耶路撒冷将会复兴。经文的第一节说到，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首先是对耶路撒冷的预言。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耶路撒冷因为百姓的悖逆而被毁，城池荒凉，如同一个因为犯奸淫而被丈夫离弃，无法生育的妇人。在古代，这代表着极大的羞耻跟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呢，神在这里应许，尽管耶路撒冷曾经如此悲惨，他将会奇迹般的恢复荣耀，他的儿女将会比过去任何时候还要多。这象征着以色列从被掳的绝境里面回归，并且将会经历一个超乎自然的繁荣跟复兴。再来是第二点，神的帐幕将会不断的扩张。经文呢，用具体的比喻来描绘这种复兴的规模。所以经文说到，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这个比喻源于古代游牧民族的帐篷。一旦呢，当家族的成员增多的时候，帐篷就需要扩建。这里的帐幕象征着神跟他子民同在的居所，也是大卫后裔的国度。而扩张、张大幔子、放长绳子、坚固橛子等指令，都形象地描绘了神的子民将会大大增加，他们的疆域也将向左向右开展。这不只是领土上的扩张，更是神国度不断增长的生动画面。经文在第三节更进一步的指出，这个扩展的结果是必得多国为业。这样呢，就预言了以色列人将会不断的增多，甚至向外扩散到其他国家，或者是把其他民族纳入到神的子民之列。再来第三点是新约教会的普世增长。使徒保罗将这段经文应用在新约的教会，赋予它更广泛的普世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丈夫的可以指原本是在律法之外跟神没有正式关系的外邦人，而神的救赎计划使得这些外邦信徒被纳入教会，让福音传遍万国。因此呢，新约教会的儿女在数量上远超过旧约时期的以色列百姓。这个正是以赛亚书里面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的预言性的实现。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可以将最荒凉、最不可能的地方变成充满生命跟丰盛的乐土。神的救赎计划超越了民族跟地域的限制，邀请所有相信他的人进入他的大家庭。再来往下，我们看54章4到8节。经文说，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照你，如照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 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以赛亚书54:4-6的经文是用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深刻描绘了神跟他子民之间那种既有破碎又有修复的关系。先知以赛亚用寡居和被弃的妻这两个强烈的比喻来揭示罪的后果，并且最终指向神那永恒的爱与救恩。这一大段经文可以分成几点来说明。第一点是讲到罪的后果，也就是被弃跟孤单。经文里头提到寡居和被弃的妻，乍看之下似乎代表着不同的悲剧。前者呢，是因为丈夫离世而失去保护，后者是因为丈夫不忠或自己的罪行而被抛弃。但是以赛亚将这两者结合，为的是要强调以色列因为悖逆神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他们的罪行如同妻子对丈夫不忠的奸淫，导致了跟神关系的破裂。这种属灵上面的背弃，让他们陷入了无助跟羞耻当中。经文是如此直白地呈现这一幅悲惨的画面，就是为了要让神的子民深刻感受到远离神所带来的孤独、羞耻跟缺乏保障，以及罪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第二点，里头也提到了神的怜悯，也就是永恒的爱跟修复。尽管如此呢，这段经文的最终重点并不是在定罪，而是神那超越一切的怜悯跟修复。所以经文在强调说，你的制造者就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这样就宣告了神跟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是永远没有办法被切断的。虽然神因为他们的罪而短暂离弃他们，但这并不是永恒的。所以经文进一步的应许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两节经文清楚地表明，神的愤怒是短暂的，而他的慈爱是永恒的。他将会以无尽的怜悯再次地接纳他的子民，恢复那被罪所破坏的关系。这段经文不只是恢复了以色列的尊严，也向所有的信徒宣告，尽管我们可能因为罪而跟神隔绝，但是他的爱跟救恩永远等候着我们。再来往下，我们单看54:4。这一节经文里面的幼年的羞愧跟寡居的羞辱是两个强烈的比喻，用来描述以色列民族历史上的悲惨经历，特别是他们在埃及为奴和被掳到巴比伦的时期。我们先来谈一下幼年的羞愧。这个比喻呢，是指向以色列民族的早期历史。经文里头的年幼指的是尚未生育的阶段，因此呢，幼年的羞愧可能代表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期。在那一段时间，他们处于弱势，受到欺凌，就像一个未能实现生育目的感到羞愧的妇人。在古代文化里面，无法生育被视作是一种咒诅或神的惩罚，使妇女感到羞愧，无法完成她作为妻子的责任。这个比喻生动地描绘了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在尚未完全发展壮大之前，就已经遭受压迫和羞辱的悲惨境况。再来第二个时期，就是寡居的羞辱。寡居的羞辱呢，指的是以色列民族被掳到巴比伦的经历。经文将他们比喻为一个被丈夫离弃的妻子。这种离弃不只是因为丈夫过世，更可能是因着妻子不忠而被休。在当时的社会，一个被丈夫离弃的寡居妇人，不只会失去经济来源，也难以再婚，处境是非常艰难的。而这样的比喻准确地反映了以色列在被掳期间的处境， 也就是他们失去了神，就是他们的丈夫的同在跟保护，变得孤立无援，并且在万民里面蒙受极大的羞辱。所以总的来讲，这两个比喻共同描绘了以色列从早期的被奴役到后来的被掳所经历的双重羞辱。这些比喻的选择目的就是在强烈表达罪所带来的惨痛后果，同时也为经文接下来所应许的神永恒的怜悯跟恢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先知以赛亚是一名精湛的演说家，初代教父耶柔米曾把他跟古希腊伟大雄辩家相提并论。以赛亚书带出神从创世以来永远不变的心意与救赎。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刚刚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单节第四节的意义，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到第八节的一个整理。以赛亚书呢54章的5到8节是透过一系列强而有力的称谓跟比喻，深入阐述了神跟他子民之间坚定不移的爱跟救赎。这段经文的核心在于强调神的身份，还有他对子民的情感，以及他作为救赎者的一个终极的应许。我们先来看一下神的身份跟应许。经文一开始就宣告神的至高身份，他说因为造你的就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这不仅仅是称谓，更揭示了神跟他子民关系的一个基石。首先呢，神是造你的，这表明了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创造性的，也是亲密的。同时呢，神也是你的丈夫，这是一个立约的关系，充满了爱跟承诺。其次呢，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和全地的神，这就强调了神无可匹敌的权柄跟能力，意味着呢，没有任何的敌对力量可以阻挡他的应许。最后，神是以色列的圣者和救赎你的，这个表明了神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主动的介入施行拯救。再来第二点呢，是讲到罪的后果跟神的爱。这段经文用寡居跟背弃的妻子来比喻神子民的处境，背后真正的元凶就是罪。因为罪，神在愤怒中暂时的转身掩面，使得百姓跟圣洁的神隔绝。这种跟神的隔绝，正是罪所带来的最大的惩罚，他的痛苦犹如丧夫跟背弃。但是呢，神的爱超越了他的愤怒，所以经文才讲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我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两节经文清楚地表明，神的愤怒是短暂的，而神的怜悯跟慈爱却是永恒的。这里的连续代表的是情感的爱，如同恋爱中的热情，而慈爱则是一种委身的爱，基于坚定的承诺。这两种爱共同构成了神对子民无条件的爱。再来，经文也提到了救赎者的保证。经文称神是救赎者，这在古代以色列的社会里面具有特殊的意义。救赎者或者是被翻译成至敬的亲属，有责任在亲人陷入困境的时候主动介入，满足他的需要，承担他的重担，甚至偿还他的债务。这个称呼呢，再次的确认神会主动的介入，为他的子民付上一切的代价，将他们从罪恶跟困境里面解救出来。他不仅是创造主跟审判者，更是主动修复关系、担负重担的永恒的近亲。所以神的应许是绝对可靠的。 再来往下，我们来看92节经文。经文说，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这两节经文以挪亚的洪水故事作为核心，将神在洪水之后跟人立下的和平之约，与他对子民所应许的永恒之爱跟和平进行类比。这里当然你可以回去参照一下创世纪的9章12到17节。这两节经文可以分成如下数点来说明。第一个就是挪亚之约，战争结束的记号。经文呢，将神对子民的怒气长溢比作是挪亚时代的洪水。神跟挪亚立约，承诺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他的记号是彩虹。经文里头的彩虹原文是指战功，当神将他的战功挂在天上，这象征着他的战争已经结束，武器变成了和平的标志。同样的，神向他的子民应许，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这整节经文表明的就是神的愤怒跟斥责都已经永远的过去，和平已经降临了。再来呢，这两节经文也提到了永恒之约，就是超越自然的稳定。虽然挪亚之约的稳定性建立在自然界的平稳规律上，但是先知以赛亚更进一步的指出，神跟他的子民所立的和平之约比任何自然界的规律都还要稳固。经文强调说，因为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唯有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显然第十节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应许，表明了神跟子民的关系，它的稳定性超越了自然界里面最稳固的事物。这个无比稳固的约，就是透过仆人弥赛亚的工作成就的。他背负了所有应受的惩罚，为神的子民带来了真正的和平。因此，这个和平之约的实体，根基在神那丰盛的怜悯跟永恒的慈爱，比大自然的结构还要更加稳定。所以神的愤怒已经永远的过去，他的爱却要存到永远。再来往下，我们看11到14节的经文。经文说，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呢，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在以赛亚书里面，城市的这个城是一个核心的象征，代表着神的子民以及神最终为他们所预备的荣耀与保障。如果从以赛亚书第54章的结构来看，这样的一个主题被精心安排着，呈现出一个从荒凉到荣耀，从羞愧到安全的转变。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下面的几点来说明。第一个就是他讲到荒凉之城，也就是需要救恩的锡安。这个讲到城的这个系列的前半部分，就是54章的1到8节，描绘了锡安，也就是耶路撒冷，处于一种荒凉羞辱的状态。锡安被比喻为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和寡居被遗弃的妻子。这不只是描述一座物理上的废墟，更是指以色列民族因为罪而跟神隔绝的悲惨景况。这两幅图画强烈地显示了神的选民是多么迫切的需要仆人所成就的祝福，也就是救恩。在这样的荒凉中，他们没有后代，没有保障，更没有平安。再来，这一段经文讲到和平之约，就是盼望的核心。 这整个系列的核心就是和平之约，九十两节。这段经文用挪亚的洪水之约作为比喻，强调神对子民的愤怒已经过去了，他所立的平安之约比大山小山更加稳固。这个位于中心的应许，也就是第十节讲的这个比大山小山更稳固的这个和平之约，正好是这整个系列从羞辱转向荣耀的关键。它承接了前面的荒凉，并且为后面的荣美跟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平安之约不是基于人的行为，而是完全建立在神永恒的慈爱跟连续上面。再来就是这段经文提到的荣美之城，也就是最终的保障。这个系列的后半部分是11到17节，把主题转向这座城最终的荣美跟保障。所以这里呢，就描绘了一幅绚丽的景象，也就是说这座城会被宝石跟珍贵的材料所建造，象征着在神救赎下所恢复的属灵荣耀。更重要的是，这座城会被建立在公义之中，居民都受耶和华的教训，它的绝对安全是来自于神的亲自保护。所以经文才会宣告说，在54章17节讲到，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蛇攻击你的，你必将它定为有罪。神不只是这座城的建造者，也是他的保护者，他掌管着所有创造的力量，因此没有任何的武器或恶意的言语可以伤害到他的子民。所以总结的来讲，以赛亚书的第54章巧妙地运用城市的这个城的比喻，从最初的荒凉跟羞愧，透过位于核心的和平之约，最终过渡到充满荣美、真理跟绝对保障的永恒之城。所以这整个系列展示了神如何将破碎的生命转变为完全安全的家园。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11、12两节经文的解释。这两节经文描绘了神对他受苦子民的深切怜悯，以及神如何将他们的困境转变为荣耀跟保障。这两节经文呢，可以分成几点来说明，就是从羞辱到荣美。经文开头描述受困苦、蒙羞辱、飘荡跟不得安慰的这些词语，精准地捕捉了神子民在历史中的悲惨处境。但是呢，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在于转变，一位终极的安慰者会介入，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也就是神。他所带来的安慰不仅是情感上的抚慰，更是实际的行动。神会终止羞辱去建造他们，也会根除他们的不安，因为神为他们建立了根基、女墙跟城门。神将以丰富跟柔美来展示他的眷顾，这座由宝石建造的城市，它的华丽跟坚固都象征着神对百姓无尽的爱跟保护，所以他的眷顾是全面而彻底的，他将所有的苦难跟不安都转化为永恒的荣耀与和平。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